我们接着，我们就问一个观念哈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无明，你说为什么这些世间都无自性，那为什么这些出来？那我们回答无明，这也对。可是他这个接着问说，那问以彼若达言颠倒事故啊，因为颠倒它有这些相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顺友刚才讲说，你要讲这些东西，你要否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也必须要找到原因，找对了。你不能修学佛法的，不能一味无责任的全部就跟人家不管他，算了，不用了。那弄到最后，人家觉得一群愚痴人，对不对？讲不出所以然，只叫人家放下放下，把很多东西否定，只会做这种事。你跟我讲否定的意义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，这个有的知识分子啊，为什么不想学佛？其实知识分子学佛是更快，可是他碰到了他业障重。他碰到那个跟他乱讲的，我的话很理性的，越是知识分子，越理性的人学佛越快，哎，就把他弄成这样。他说我们要讲说，彼若达言颠倒事故，故应告言，如何所欲此颠倒事为有为？那我跟你讲，那烦恼到底有没有？烦恼到底有没有？好。啊，你又要把我否定了？你说烦恼没有，那你为什么烦恼？那你说烦恼有，那你就不能说它没有啊？你说，无苦集灭道，烦恼即菩提，这样啊，那就不用断烦恼。烦恼即是假的，好，那就不用断了。你这样讲，问题也就又更麻烦了。把整个修行的意义，所以很多人啊讲说一切皆空，我们只要这样放下就好。那你为什么讲那么多话？哦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只要好好念佛，什么都不要听。那你这些呢？我们只要好好念佛，哦，我们都什么都不要，就这样念佛，你要不要吃饭？那问你，那吃饭我就该做的吃饭就吃饭，那其他我就一直念佛。问题一谈到吃饭，所有跟吃饭的关系全部就跑回来了。你讲那个不负责任的，以为只要念佛什么都不用干，那你显然你也同意说什么都不用干，吃饭要吃，那要不要睡觉？什么都不用干，睡觉要睡，然后再继续问下去，你全部都跑回来了。好，只要好念佛，什么都不用听，那你开示要不要听？你们只要好好念佛，你们合在一块，碰到问题要不要解决？这个人，我叫他做这个事情，他做那样，你就跟他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他怎么知道？你们道场要不要有人开车？要，你跟他讲不用开车，就念佛就好，就念佛。啊，念佛开车是不是又要有人的问题、车的问题，种种沟通要不要有？你如果容许这个沟通有用，为什么佛法的讲道理你就会得把它否定？愚痴哦，很多东西。好，你说烦恼是空，怎么空啊？如果烦恼那么简单那么空，那修行大家不是当下成佛？所以那种不负责任啊，就好多人在讲，不要烦恼，人家在烦恼，人家在引导，讲那么多干什么？放下。有一次我参加一届世界论坛啊，集各地的人去那边世界佛教论坛，结果就有一个，为什么要这样讨论？就看你用唱的，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认为不重要，你来干什么？还有。一个人如此不尊重，这么多人来，用这种极为愚痴轻慢之心否定所有人的努力，何况说如果一切都不重要，你干嘛要唱歌？ 莫名其妙。所以这个都是极为不够理性的，所以在佛法当中，佛门当中，久了也就衍生这种让人觉得看得很可笑、找不到道理的东西，对，啊，所以有人说，人家正在苦心鼓励人家如何持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他讲说，至尊哥的放下即是，你自己都没放下，对，讲完了，所以有时候道理讲得非常高，就像我之前讲说，你只要自心念佛就能往生。我说这个我当然知道，问题是念了十几年还没自信呢、啊，念了20、30，到现在也还没自信呢、啊。你那么告诉我如何自信？你那个从等于是、啊、黑板就是黑色的板，在逻辑上这个等于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王老五就是没有结婚的，我也知道。啊、哦，黑板是黑色的板，白板是白色的板。你讲完有没有增加知识啊？你讲说自心念佛怎么自心，就是自心。啊，什么叫自心？就是自心。你讲那种话还不都一样？结果讲完了自己都还不自心，所以这都是印度宗教很多人就本来是很聪明的，做生意起来的时候该计较都会计较，一学佛就变笨了。学佛是变聪明变智慧，学佛就变笨了，不懂缘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啊，那个这个是你是到底要让这个颠倒是你是认为是唯有唯无，若言有者说一切法由生义故，皆无自性，不依道理 啊你都已经说有了、哦、对，好，若言无者，颠倒事故，诸可得者，此无自性，不应道理。啊，你说烦恼是不可得的，那不可得，那现在明明看到人家起烦恼啊，你就教他不了。所以我必须要重新去解释说，烦恼是不可得，但烦恼不可得的时候，烦恼依起因缘有没有作用？有，你不要。我不是要你执着烦恼的事情，但你要尊重烦恼的这份缘起如幻的，所以还是我们前面讲不坏世俗地，不坏世俗地，也是在不坏世俗地里面看到烦恼为什么烦恼，众生为什么起烦恼，其实告诉大家哦，原来所有烦恼是这个样子的，了解烦恼会作用，会影响众生，所以你看在菩提思想论里面，他要用遮字法遮烦恼，但不断烦恼。他为什么要遮？因为烦恼很可怕，会让你颠倒。那为什么不断烦恼？因为烦恼有营养，不能完全断。所以只用遮字，不是断掉。本质烦恼的本质实际上也不可得，但在缘起当中它会不会让你苦恼？会，所以要不要遮？龙树菩萨说要遮啊，但为什么不断？因为你要从烦恼当中学习成长的，面面俱到，面面俱到，是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你这样想不应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，这个道理后面这个就是在解释，其实意思差不多，那我们就不多谈。后段是我再引别的来补助了啊，那其实意义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讲空，空在哪里？我们该空的要空，不该空的不要乱空，该空的没空叫真过。该空的要空，你没有把空掉，一个增加的过，那没有你跟它增加；该有的你把它否定的叫减过，减有一种过失就是把它减损了，那还有一种过失就是你把它增加了。好，所以说你没有弄清楚，你把它弄颠倒了。所以佛法修学到最后，我之前也谈到，有的人学到最后，就是那个学到很不老实。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非有非无啊！如何非有非无？不可言说，言语道断， 不可思议，在你闪来闪去，你内心都疑惑。在佛法里面，在缘起边说有就是有啊，但他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执着？就像说电视有没有节目，有啊，真不真？假。说假的时候，笃定的说假；说有节目的种种影像，说真，说有就是有，也不会迷惑啊。该有处有，该无处无，一点不会变的，对。该分别的时候分别，该放下的放下。所以你看，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。第一义是在于这个法相的体不可得的时候，这个不要动。法相要不要分别？要啊。也唯有分别法相才得第一义啊。是这个。人之所以能超越，就是因为他看到苦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人，如果他在这一点起颠倒之后，他在这一点解脱，往往比那个没颠倒人更熟悉他。从那里爬出来的往往都是健将，对不对？好，失恋几次就强了。好，失恋几次，当然有的笨人没办法，他继续掉下去，有智慧的人他会看清楚。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有一类的烦恼人啊，那个像难陀，很有意思，他们烦恼重在哪里？后来证阿罗汉这个地方特别清净，特别通达，对他的那个缘起，因为他身心曾在那里搅和过，所以他一跳出来的时候，他这里特别熟，就是某某什么第一，某某什么第一，都是这个第一。你看，阿那利。打瞌睡，一突破天眼第一，最想睡的天眼第一，你看吧。那难陀是情重的，情欲重的，后来跳出来也是这里最清净的。好，从缘起边才能了解它的极尽性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学这个东西都是在。防我们不小心掉下去的那个颠倒，都一直在守护。所以说有的人他一直在沿着进修，你不如这样轻轻松松散步着观察这些缘起的无自性，你说谁真修实证啊？我们要讲说、啊、要真修实证，就开始就在形式上真修实证，真在哪里，实在哪里，你连个源头都不清楚，你哪个真修实证？所以我常举例，有的我们要台北，你跑得好快往高雄走，我们还希望你睡觉都不要动，你睡觉不要动还不用折回来，我宁愿你现在懈怠也不要这么往那边走，愚痴颠倒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借镜起见的这种东西都是从未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就是这份抉择嘛，这帮助你看到你盲点在哪。所以你看恶取空，他有没有说一切法有自性？没有，但他讲说这些如幻的你不要完全遮掉，所以你不能破世俗谛，但你这样才能得第一谛，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俗谛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之前就谈朋友们在这里谈，如果你真的了解空的人，你随时都能利用任何情境说空，而不是说例子举不出来，因为你的空是在世俗地的，所以你讲空的时候一定在世俗，所以你的例子可以是源源不断，可以在你生活当中都看到空影，因为任何世俗都无自性的，是，但只是要还要应激啦。那有的人就是道理讲很多，例子都没有。为什么例子没有？因为他跳开了，他不食人间烟火了，所以他不知道人间苦集啊，苦难啊。所以他谈不出那个能透露人烦恼处，他没在观察啊，他没在观察人的苦集，他怎么去？他怎么讲也讲不出来。对吧？所以 佛法当他的自我执着，所以空会舍掉你的执着，对不对？因此你的观察会特别细腻，因为你的执着，你的天见成见啊，会挡掉那一边观察。你的偏见会让你看不到光，所以你看为什么一个学空的人啊，就算居士啊，在家人啊，那么学科学的、啊、你如果修波的要修对的、哦、否则你如果修二取空的，你会越修越笨、哦、因为一切都死掉。你看医生有一个居士也是，他突然发觉身心有点有点那个心提不起来，我说这个观空有点问题的。好，如果你的空是从你舍离执着来讲，你这个科学的研究啊，会创造很多别人不容易有的敏感观察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依我们过去的习惯角度在思考。当你现在知道这个习惯的角度思考是执着，所以你放掉的时候，你会有比较敢于去创新。为什么？你不受之前的约束。所以很多人在学空以后，他的那种 idea 特别灵活，因为他不用过去的习惯在遮自己。然后还有他开始对很多以前比较着意观察的人的感受啊，他比较敏感，而且他比较能观察本来都无自信，只要不同心态结果就不同，缘起。所以这个人这时候是这种个性啊，这个人非常他是大化师的，不要在乎他了。我跟你讲，有的人是平常大化师，内心是很谦虚的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说他大化师的，你不要理他的，随他去的，然后我们不用太别挂碍他。就每一讲一次话，每一次都谁知道心出瞎狼灾，他苦闷的要死，只是因为他被塑造这种形象了。他能计较，但不能计较。啊，他也没化解啊，别人就这样一个形态，一直态度，一直对他，他一直很苦。所以这里面你都感觉到，乖的人内心的不安，皮的人内心又是如何？你因为太习惯了，所以你观察不出来。这都是一样的道理，这都跟波折之间有关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。我们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第九页哈、啊，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第十页哈、啊。他就要论说，因为我们第九页讲说，你要遮的话，你要遮的话，必须前面的道理大概就是说，你要来否定我，你先必须要存在。好，那你如果自己都不存在，你怎么来知我？啊，是不是都要这样啊？好，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必须要前后一致，否则你在讲很多问题啊，就会出现问题。那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过，我们现在再谈。若彼现是有，啊，如何得有回？啊，彼现亦是无，啊。云何得取回啊？啊，就是说你要能障碍别人嘛，你认为要你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人家遮掉嘛，要否定别人嘛，啊，要纠正别人嘛，那你自己必须要也站稳脚步啊。此计啊，名何意？若一切法有限可取，如得回我诸法令空而实不尔啊？何以知之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说，你前面他用反复，就是这个都是外道的看法，就是龙树菩萨假设说，你如果要说我不存在，你要把我打掉，第一个你要先承认你的东西存在，因为你的东西存在才可以把我打掉。所以说若一切法有限可得，如得回我啊，诸法令空而是不而实不尔。为什么？可以知之，限量入在一切法数，则亦是空。 如啊、若如分别依啊现啊依现有彼，现彼皆空，如是无现彼，何可啊何可得现之以彼？四二皆无，云何得之啊？你可以用很多的道理，限量比量啊推论。限量就是拿具体的现实的观察到的东西来比量推论。如果限量比量是有作用，那你才能遮我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打我，你要把我打掉，至少你有打的功夫吧。你的打的功夫不存在，我也不会痛，我也不会消失啊。所以你必须要先承认限量在。好，如果你承认限量在的话，那你可以让我空，因为你要先存在。好，可是他就讲说，可是你讲一切法空哦，你如果你讲一切法空，那代表限量比量这些都是空的哦，空的东西怎么否定的？这他就是很设计两头，让你两头为难。你说限量比量是有的话，那你就违背你的立场，你讲一切法。你如果讲说限量比量都无的话，那无怎么伤害我？怎么遮我？怎么辩驳我？对，他就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说让你两头，讲有也不对，讲无也不对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了解，我们前面已经讲，他这个第一个，他对有看错，对空看错，才会出这种。这个其实龙树菩萨假设凡夫的一些之间，只有直空，对空不了解，对有不了解，所以他就起这个执着。所以龙树菩萨利用这个前半段这个地方。提出其实就要纠正我们对真空妙有的这种看法，好，所以他才会用假设外道。你今天要用一个东西，用限量比量，你用比量就是推论，用现在的东西要把法遮空掉。第一个，你要先存在，你要存在才能产生遮遣别人的功能。好，可是问题是，你说一切法空。显然照你的立场，限量比量应该没有，那没有怎么遮我啊？你若说有，当然可以遮我，但你说我有啊，下面就要讲我有啊，有你就死定了，有就跑回自己矛盾的立场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一样的道理啊，你执着是错。那、啊、请问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执着？你这妄想分别是错，那你现在你都错，怎么说我错？你如果容许你用分别心来分别我错，那我的分别是错，你的分别难道不是错？对啊，所以这个师父要是碰到这种高拐的弟子，他就啊，嘴要推推啊，他也不能就是嘴张开，他什么不能做。你不要打妄想，一切法皆空。那师父，你现在怎么看我？那一切皆空，你为什么跟我讲那么多啰嗦话？你要我放，那你自己怎么来放？怎么放了，这个就乱掉了。是不是？如果这样问你，你说一切皆空要放下，拜托，那你就不要讲了。我也空，你不要不劳你啰嗦。如果你那么你就知道，你们怎么回答？以前有一个故事笑话，有一个人去买水果，他刚开始买香蕉，那人家香蕉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个香蕉去不要，我换苹果。”那他拿着苹果就走，对方说：“钱呢、啊？”他说：“什么钱？苹果的钱呢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是用香蕉换的。”他说：“那香蕉的钱我又没有买。” 如果你反应慢，好像也对，他是用香蕉给我换的，那香蕉他没拿，苹果他是换的，所以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你当然你的水果摊马上就全部抢光了，对。你好像对，其实当然我们接下来就知道了嘛，我们再重来，好，我们重来，你就买香蕉，你要跟我换苹果吗？你香蕉钱先给我，香蕉钱还没给我，怎么会是你的香蕉？你有没有资格换？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语言里面有几个字，在哲学里面有它。所以这里面如果你不清楚，你要遮人家自己就会有过失。你说你的那个常是错，那请问你用无常遮我，请问你的无常是什么？无常是什么样子？你怎么拿无常遮我？你如果对无常错看了，也是用一种法执的态度来执无常的话，那我的常也不就是法执吗？对不对？你错，你不知道，你以为有一个叫无常，以无常去破常，那无常在才能破无常，你就认为，那问题是常之所以有过失，就是因为在不可得当中执着为有，那无常却也执着，因为常之后有一个叫做无常的，你自己是不是也掉下去？那你掉下去，你讲的无常根本也跟我的过失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世间人观无常到最后就会有过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带着执着观过失，所以他每观过失都会苦。为什么？都有，只是被无常大鬼给吃的。如果你观无常是怎么样？无常本不可得，所以无常不可，无一切法不可得，执着叫颠倒，并没有真东西被坏掉。所以我在讲无常时，就讲说，你观无常，放下的是你不曾拥有过的，并不是真的有拥有。观无常把它放下，那这样的观无常会让你很有哀伤的。你观无常是说，原来本来不可得，我妄想为有，所以在这种颠倒上起执着而让我苦。所以我观无常以后，我了然这个无诸法本不可得。是得到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他并没有损失，也没有所得，他也无得无失，所以不会有得失。所以众生在观世间为常的时候，他就会有得失，有得失才会有苦。结果我们观无常也有得失，所以只是多一点理性说一切无常，但多一点理性说无常，但观察的世间都是常，世间都在，只是无常会把我夺去，那当然就会有得失爱别离厌憎会。所以观无常的人竟然是爱别离厌憎会，为什么？时有可爱的被无常拉走爱别离，时有可爱的无常来了让我厌憎会。那其实你要讲爱别离无可爱无可恨，所以爱别离厌憎会不可能，这才是真观无常。所以我们都无常都半吊子的，所以学佛的人学到那个很沉。其实学佛观无常是离欲清净，东西越丢越欢喜。你看，本来我很快乐，自从学佛观无常的时候，很喜欢的都逼我不得必须看电影了，不能看。咖啡不能喝啊，其实时有电影可爱，时有咖啡可喝，可是因为观无常的分没有，所以夜观到最后忍耐忍耐，人前很好，人后赶快多喝一点。出家前先把电影都看几场，免得出家之后不能看。哦，那还敢扣不从啊？你为什么那么辛苦？所以这个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啊，不过很多东西就是他的态度一路下去，让他一直修行不得欢喜。所以 嘴巴都讲无常，根本是错误的无常观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从这里智慧衍生出来的。你如果有的话，就知道说这个无常的解释不是这样。所以经典都有谈，但问题我们不容易去体会他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说，如果何可得现之于彼啊？是恶皆无于何得之啊？因为他没有。如言一切诸法空，是亦不然。啊，你不要讲空，是不然。你要把说有，说有你，我还是承认你对我的影响。你要说空的话，你自己都不存在，你怎么否定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啊，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，我讲空的是空哪里？我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二取空，我们若不二取空，我们就不会掉到那里。我讲语言有语言的如幻功德，但我没有说语言有自信法。如果我把语言的功能都完全否定，那你如何说我？不敢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讲什么？对，所以有人学我学到这样，我们以前刚开始学我，有人讲说，不用讲其他话，都讲阿弥陀佛。当然这里面没事的话可以，啊，结果就在语言道当中啊破坏了。语言有语言的作用，你有时候有些东西，如果像比如说你们跟我，那我跟你们谢谢讲阿弥陀，你们知道。但如果我要指导你们这个对这个错的时候讲阿弥陀佛，你们就听不懂了。啊，像这个日本话有一句话，大家比较苦恼，叫结构です，结构，它的写出来汉字叫结构，叫结构，结构です。这结构です，人家很麻烦，就是如果你去餐厅，你要不要再来一碗？结构です，你就完了。他意思啊，这样，好了，好了是好，好的意思是再一碗呢、啊，还是就好了，不用再来。啊，你在问说，那有公主生，你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讲过 ，get good this， 对的，我知道。可是你讲的是要再来一碗，还是就这样好了？你的好的是同意我的看法呢，还是我已经知道了？你的讯号也一词多义啊，一词多义就定不出那个语言的妙用，所以语言没问题啊。但语言为什么没问题？因为你不执着语言的固定，你能灵活在这时候做这样的定义，做这样的应用。所以过去啊，我们那个天台宗里面有三家三外派的讨论，这个当然讨论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啊。但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啊，大概两个面对面啊讲好定义啊，大概就不用争那么多年了。就是你们见面，把你的对这个东西的定义讲好，你们才能离出你们冲突在哪。结果在很多语词定义啊，你讲这边，他讲那边，有时候打得老半天，大家头破血流，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同一家的，啊，怎么这样？可是我说左边呢、啊，你执着右边呢、啊？是啊，可是我们方向不同啊。一个是往北到南，一个往南到北，当然左右边不同，但走的目的一样啊。是不是？同样到那边，可是你从北到南，当然是往那边啊，从南到北，当然是方向跟你讲那一边啊。但不管是左跟右，都是那一边啊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讲清楚？所以路比来比去，南南北北，就应该向左向右。他们只讨论向左向右，他们忘了讨论你是从南上还是北下，这个问题就乱掉了。所以有人跟我们指那个路，有时候会很麻烦，因为你要多点参考，不能单点。单点的话会容许太多角度，所以卫星要多几颗，光一颗不行啊。两三颗多点几个，那因为最近美国的卫星维修不容易啊，没钱啊，所以很多卫星不动了、啊，所以那个 GPS 越来越不准。因为多点 GPS， 东东的卫星在锁定的点啊，就左右参考各方面会准，那你就一颗、两颗， 就有这个误差相对的，它也很道理。所以语言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了解这道语言本身，我就不否定它的妙用啊，我没有说它的妙用没有啊，所以你不能一定要我有，你不能说我要嘛就是要承认它的自信有，要么全然断灭空，没有啊。第一个，我说的有不是你的有，但我没有说它没有，对，我说它无也不是二取空的无，我是讲自性无。所以你讲的空跟我讲的空不同，我讲的有跟你讲的有不同，所以你用你的概念要否定我，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你说你一定要有，有啊，但我的有跟你不一样，所以都讲有，但有不同。我讲有的有在语言道的如幻功能，却不是自信上的功能，
就毁了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你看这里问题，当我们对空产生二取空，你就会掉到这里去，你答不出来啊。所以我用辅助那一个唯识的这个立场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中观见了。就当一家的，最近有人请我讲那个大乘山西，美国的居士，他们也很难得很用心。他讲说如何抉择大乘山西，我说你这样嘛，已经弄了没完没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就还是业会打仗会。大乘山西还没谈之前，要先问众生如何轮回，就是还是缘起吧。众生的苦集灭道怎么走，然后在修行针对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说如何令众生此无彼无嘛，对不对？所有教学都是令众生能从此有彼有提升到烦恼的此无彼无，这就是见到众生的轮回源头，然后方法安立在哪里，找到它的源头，是不是？这里要先讲，然后再了解大乘法他在谈是什么，因为他灭广了，他不是停在治疗，他是成就佛道。那所以成就佛道的面相对广，善巧方便，不是度一类众生，度无量类的众生。好，所以为了要度无量类的众生，是不是就要怎么样？法门无量，誓愿学。所以施设善巧会不会更多不同？所以大圣菩萨道的施设善巧相对法门丰富很多，但怎么去看法门的高低？要看法门的，这个法门的高低要还有很多。第一个，从法救不救近来谈，从气里边救不救近，还有从气机边来定救不救近。所以唯识里面的了义是从气机边来的。那我们经常讲了不了义是气里边的，因为你讲毕竟空，唯识解说密经也认为一切法无自性，他认为这是究竟了义，究竟的道理。但因为太隐秘，所以众生会执着断灭，会不能受用，所以把这个解生命，把生命义给解出来，所以让众生可以了解这究竟义，所以利用一种迂回的让大家了解一切法空，所以它的本质目的是不是也是了义？因为它是一切法空，但它的解释方式绕一下，因为让五事不具足的众生，五事不具足的众生得以入我之间，所以他一开始讲为五事不具足的，就是资粮福德不够的说的。那如来藏呢，为无我具及外道说的，他一开始论解经就这么说。所以你不能讲如来藏，如来藏是外道，跟外道的思潮很像，你有病吗？你怎么乱扣帽子？我不就是说我要度外道吗？我当然形式上要跟他靠近。你为什么讲圣义有？怎么讲八事？ 我就跟你讲嘛，五事不具足的、啊，他不容易直下了解一切法空的吗？所以我要另外施设啊，那中观也施设啊，应机不同啊，如来藏为师都是施设啊，哪一个究竟，哪一个都是方便，但方便当中随众生根基入道因缘不同，施设不一样啊，对，有的人爬楼梯啊，他们对我这个脚不好的，他会对不起，让我坐电梯好不好？那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坐电梯，你脚好的，我需要运动啊，那你说谁好谁坏，你能不能考虑到众生根基，光只是论那个这个药好不好，你要看什么病啊，从不问人家病怎么样就问药高低，你对你这个香港脚要再好也不能拿去刷牙，对不对？那跟那个牙有个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哎呀那个牙膏跟香港脚还要，那你拿去涂看看，那你说高低，就像说你说人参很贵很好，吃多了眼睛不好听说吧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些不能补的，最近不是讲说有高血压的，有某些病的人他不能吃，冬天不能太补，那补药是很好，要看人用啊，所以现在问你说三气谁高谁低，不要诽谤圣教，我明明就是在接引这一类众生，你跟我断了这一类众生靠谁度啊？所以我跟讲说有人啊，老师直接讲阿含就好啦，我说你回家跟你老妈妈讲阿含，他说不是的，我在那边，我说你都知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，我不会啊。我跟我们家那个老菩萨讲阿含，他说含什么，他好好念佛，你跟他讲中观他已经晕掉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就说念佛没用，你不要用你就不要用，你不要诽谤，很多人因此得利益，不懂得缘起的才会讲这种话，懂得缘起，所以我说你们要跟我讲这种道理，我们一样先找回源头，不小心掉入这个只是增加喜斗争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弄到最后就是哪一个高哪个低，我说有吗，我怎么觉得都一家亲，你不相信你一定要打电话到一个那边去问，那龙树菩萨他们都一家亲在泡乌龙茶的，只有我们下面中观为师在那逗人家，不会啊，他说子孙不孝，他从来就是施舍，从来都是施舍，只是施舍的印机印理，那也要看机理啊，这气理气机不同，作用发心不同，众生入道因缘不同，所以善巧不同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都不可得，但你看语言道多少，所以语言啊，语言是妄想，指的叫妄想，或者语言啊，我们还有如理思维、法随法行，都还是靠语言的。所以楞严经不讲说，啊，我们要依义不依语，但离开语言也不能入啊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人为什么语言道很灵活？五字千见呢、啊？五字千见，对法无自信，对缘起依管，对语言的应用也无自信。所以语言为什么他在这几天升起这样的语言，就为什么辩才无碍？第一个，你思想必须要开通，你对语言的执着不能有，你才能随时以不同的符号显现那个放善巧方便显现那个影像，令众生沿这个影像次第进步上进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完了以后能带你进去，然后带你出来， 唯能安立五蕴，然后观五蕴，让你从五蕴里面跳出来，带你进去观，为你施设五蕴，同时要让你能从五蕴里面解放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安排自己本身要很清楚，就是我这一条教学要你达到什么目的，要为了要如何让你达到什么教学目的、学习目的，他怎么安排？他不会说顺着这个文就硬邦邦的就这样走，不会。一般他是很灵活的。好，同样讲说，那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，我们都要知道说，你这样的一个反驳是错的。我并没有否定语言，但我也没执着语言。我知道语言的作用，所以你讲说语言一定要有才能遮你，我说我语言不有照样可以遮你，对，好，没问题。 好，我们看了，若如护卫，或比或喻，比喻有譬喻，或以阿含，阿含就是比较真实的，我们讲阿含就是辗转传来的，所以我们以为阿含就是阿含，其实阿含也是一种跟阿罗汉一样的道理。阿罗汉它代表是圆满，所以佛是大阿罗汉，是一切众生的圆满。那我们一般的阿罗汉是就三界里面讲圆满，所以阿罗汉就圆满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阿罗汉要放在不同位置的时候，大阿罗汉等于佛，但一般阿罗汉不叫佛。那阿含呢？阿含就是弟子辗转相传下来，就是佛亲口说的意思。要阿，那你看四大圣论有没有讲阿含？那大圣阿吉摩，阿吉摩叫阿含，也就是大圣经典也是辗转从佛那边传，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看的阿含。那认为凡是佛说的经典是阿吉摩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阿含定下来，其实阿含有一个点子，就是它是有所本的，是真实传承过来的，叫阿含。好，如是一切诸法之体啊，若以阿含得一切法，如是一切诸法之体，我能回则。那时候你这样讲，那此一心说他接着就要反问了，他就此一心说既言说现彼阿含譬喻等事量，现彼阿含成譬喻亦能成，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四个法一样，如果你说现彼阿含譬喻等事量，如果现彼阿含这个道理成立的话，譬喻也可以成立。他这个意思因为他的法性一样，你如果认为限量可以，譬喻量也必须到，阿含量也都可以，都必须成立。他说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此即名何意？比喻阿含限等事量，若限能成，比阿含等皆亦能成。如是一切法皆悉是空，限量亦空，如是譬喻亦空，比量所成一切诸法皆是空啊，皆悉是空，以四种量在一切中啊，在一切故啊。所以如果你讲一切法皆空，那必须要怎样？限量空，比喻比量空，譬喻量空，阿含量空，都空。你不能单纯因为它是在一切，因为你讲的是一切法，所以这句话是不有效在一切处。所以如果你认为限量是假的，那彼量也是假的，所以你要在这里找到它的真实性。因为来讲你要否定别人，那否定别人的时候，你是从限量比喻否定吗？还是我限量假的，但我用比喻量来比量来否定你，那都不行。你如果限量是不存在，比量也不存在，你不能说用限量不能破我，用比量来破我。你乃是用阿含量来破我， 你说限量不可得啊，比量不可得，但阿含量可得。那阿含量可得，说阿含有这个道理，所以能破一切法。他说阿含量也在空当中啊，在一切当中，阿含量也是空，空怎么破我？他就这样问了、啊。你要破我，要你存在，那请问你是依哪个存在？限量、比量、批量，还是阿含量？那问题是要有前有，要无前无，所以你不能说那我是依阿含量。请问阿含量是不是也是在一切中？那一切中是不是要空？那空了不就没了吗？没了如何破我？但我们刚才讲过，我讲的空不是没有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早上到此啊。